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作为一个地方行政的长官，要处理人民很多的声音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到比拉多在耶稣审判的时候，他第一就说耶稣其实这个人没有罪，我打他一身放了他就算了。但是他最后迫于群众的压力，只能够去将耶稣处死，甚至是钉他十字架，所以让到比拉多这个名字是留下千古的名声啊！不知是好定坏了，起码在使徒信经里头都有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哇！比拉多这三个字，本丢比拉多就拉入了去基督徒信仰的重要宣告当中的少数人物啊！所以我哋谂下，比拉多究竟佢系一个善良嘅人啦，系无辜啊？你哋逼我嘅啫，定系其实一个老年嘅政治家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比拉多喺佢嘅统治之下，屠杀过好多次犹太人，镇压过好多次犹太人嘅叛乱。但系佢喺呢度扮到咁无辜，其实你唔好睇小佢，其实呢啲人都系老谋心算嘅。咁啊，让我哋今日咧继续去仔细阅读耶稣受难之前被审判嘅历程，去认识耶稣点样有智慧咁样去回应当时嘅执政掌权者。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6章64至27章22节的这一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26章64至68节这段讲述大祭司质问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主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这样就清楚地宣告了耶稣尼赛亚的身份和王权。大祭司立即指控耶稣亵渎神，理由是耶稣自称是神。对于犹太人来说，亵渎耶和华是重罪，是可以被治死的。这班犹太宗教领袖早就已经对耶稣恨之入骨，一定要将他置诸死地，只不过苦于无计可施。现在耶稣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呢，正中下怀，成为他们谋害主耶稣的最合理的藉口了。于是他们就向主耶稣吐口水，甚至对耶稣拳打脚踢，从肉体和人格上加以羞辱。马太福音26章69至75节这一段讲述彼得从客西马尼园逃走之后，远远地跟住主耶稣。这个时候彼得看到人群向主耶稣的逼迫，心里面一定是充满恐惧。之前主耶稣曾经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这个预言在耶稣被捕之后遭受众人羞辱的时候呢就应验了。两个使女 还有旁边站在那里的一个人，先后都认出彼得，质问彼得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人，但是彼得就一一的予以否认。这个时候鸡叫，彼得才猛然醒起耶稣的说话，于是悔改痛哭。经过这一次的历练，彼得也都得到了复兴，并且被神大大地使用，成为日后教会发展的重要器皿。马太福音27:1-22这一段讲述犹太宗教领袖将主耶稣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来审理。犹大看到耶稣被定罪，心里面虽然有挣扎，但是他始终没有选择正确的悔改方式，反而是以自杀来到结束自己的生命，走上一条彻底违背神旨意的不归路，到死都未能够明白真理，实在是令人觉得可惜的，也都值得我们每一位信徒引以为鉴。犹太宗教领袖要治死耶稣的理由和证据其实不是那么充分和确凿，有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了。那聪明的比拉多又怎会看不出呢？比拉多觉得这一宗案件有些棘手，他想要取悦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以求息事宁人，亦都方便他维持耶路撒冷的安宁，但是他都觉得不能够认同主耶稣必须处死的要求，所以比拉多就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在逾越节是可以释放一个犹太囚犯的，所以比拉多就被群众作选择了，他们想要释放无辜的主耶稣，亦或释放无恶不作的巴拉巴呢？比拉多认定群众是会选择将巴拉巴钉十架，而选择呢是释放主耶稣的，这样比拉多就可以顺利的脱离是非了。但是结果令比拉多始料不及，群众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挑唆之下，竟然要求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而将无罪的主耶稣钉十架。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27其余的内容了。马太福音27:23，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暴民呢？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只是一窝蜂在大声喊将耶稣钉十字架，完全没有理到比拉多的问题。马太福音27:24，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者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比拉多叫人拿了一盆水来洗手，宣称他和主耶稣的死是无关的了，但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做了决定，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决定。英国牧师约翰牛顿曾经写过这样的一番说话：你怎样对待主耶稣是一个考验，这个决定是会影响你的立场和计划，除非你认为主耶稣是公义的，否则你一步错就步步错。虽然比拉多在那时洗手表明话同自己无关，但是比拉多的名字却是被深深地印在教会最古老的信仰纲要《使徒信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无论比拉多再怎样洗手，主耶稣的血是因为他下令而流出的，也都即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主谋虽然是犹太宗教领袖，但是比拉多始终都摆脱不到关系。马太福音27:25，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不幸啊，这件事果然成真。从此呢，犹太人就一直处于战乱和纷争之中，直到今日都是这样的， 犹太和巴勒斯坦地区仍然不太平。马太福音27:26，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令自己更加堕落，他做了决定，他的决定是拒绝主耶稣。马太福音27:27，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这些兵丁可以对主耶稣为所欲为。现在主耶稣成为这些残暴群众所戏弄的对象。马太福音27:28-29，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实在太恶劣了。马太福音27:30，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啲兵丁就趁这个机会拿主耶稣来开心一下。他们认为反正这个人马上都要死的了，所以就任意的戏弄主耶稣。他们对犯人玩一个残忍的罗马游戏，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打犯人，跟着他们会将犯人蒙上眼睛，有一个士兵可以尽力的去打他，然后他们就拿走犯人的眼罩。如果这个犯人还是清醒的话，他就要估下了，到底这里是哪个打了他。当然犯人是永远都不会估得啱的，他们会重复这个游戏，直到犯人筋疲力尽为止。我相信主耶稣亦都是这样被这批人残忍地对待，被折磨到不成人形。正如以赛亚书52:14所记载的，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马太福音27:31-32就记载的兵丁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受到几咁卑劣的羞辱，同埋难以言喻的痛苦呢？我哋喺呢一段经文睇到，主耶稣被兵丁所戏弄，以致筋疲力尽，虚弱到连十字架都孭唔喐。马太福音27:33记载，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独留地。这个地方今日依然能够找得到的。在耶路撒冷经历了这么多世代之后，曾经很难确定那里到底是不是各各他。但是经过地形的检测，那里非常接近圣经对各各他的描述，就是那个地方看起来的确是好像骷髅头。马太福音27:34，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这样就应验了诗篇69:21关于耶稣的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马太福音27:35，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黏垢分他的衣服。这个预言呢，是来自诗篇22:18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黏垢。这一节经文刻画出主耶稣受难的景象。马太福音27:36，又坐在那里看守他。神预定了这班人来看守耶稣，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听到耶稣的说话， 以便将来可以为耶稣作见证。
我哋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嘅日子。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27:37-40记载，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留意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些人是说如果，显示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认定主耶稣绝对没有能力在十字架上面下来的，他们更加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其实耶稣早就已经表明了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耶稣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马太福音27:41-42，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或者呢，你会以为这些犹太宗教领袖顺利将主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他们就会回家休息，亦都等主耶稣平静地去死。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只要主耶稣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一直在这里嘲弄耶稣。经文记载犹太宗教领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些人自以为聪明，他们在这里用自己的智慧来到挑战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们就不明白十架救赎的真正意义和目的。如果主耶稣要救你救我，他就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在十字架上面落来，这样你和我就必须承担自己的罪。认罚其实是我们应得的，因为我们都是大罪人。主耶稣替代了所有人接受罪的责罚，他代替了巴拉巴受死，又代替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受死，当中也都包括代替了现代社会的你和我来受死。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祭司长和文士并且长老，他们真的会信吗？这个只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措辞。马太福音27:43记载，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看出这些人知道主耶稣是有神性的。马太福音27:44，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地讥诮他。马太要我们留意到这两个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他们都参与了宗教领袖对主耶稣的嘲弄。马太并没有好像路加福音23:39-43那里这样提到其中一个罪犯最后回转归向耶稣。马太福音所表达的天国是在地上的，要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才最终建成。那个归向主耶稣的罪犯那一天立刻就跟着主耶稣同在乐园里。马太福音27:45，从五正到新初，遍地都黑暗了。主耶稣是在上午9:00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到中午12:00的时候，那些人对神的儿子做尽了各种的羞辱了。在正午的时候，黑暗笼罩大地，十字架成为祭坛，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被献在祭坛上。马太福音27:46，约在新初，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以从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节这样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第三节就说，但你是圣洁的。当我们的罪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神就远离了耶稣，我们的救主承担了你我的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七至四十八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蛹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为什么马太要记载这个细节呢？是因为要应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预言，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稣为世人的罪，亦都为了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有几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首先是黑暗笼罩大地，跟着下来我们看到有地震，以及圣殿里面遮盖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记载，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请注意，幔子是从上面到下面地裂开，而不是从下面开始裂的。这样就表示这个是神的作为，并不是人手所能够做得到的。幔子代表着人与神之间的隔绝，幔子的存在表明罪人要接近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死，幔子就裂开了，象征神同人之间的阻隔已经除去。当主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了死刑的代价，这样就使到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条的路被打开了。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位祭司或者是神父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代求，我们可以藉着主耶稣直接地来到神的宝座前。那我要再强调，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唯一方法是藉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二至五十三节，坟墓也开了，以遂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基督的死最少带来了四件的神迹奇事，分别是黑暗、圣殿中幔子的裂开、地震和死人复活。因此耶稣的死不可能不引起人的普遍关注，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些重要的事情是发生了。圣徒复活的神迹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粉碎了死亡的权势。圣徒的坟墓虽然在耶稣断气的时候裂开，但是就要等到主复活之后，圣徒从坟墓出来，带着原有的或者荣耀的身体向很多人显现。基督复活了，信他的人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在马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对这件事件的记载就是，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很明显， 这个罗马百夫长呢，是负责执行钉十字架的官员，他就站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旁边，而当他亲眼见证到这些神迹，以及主耶稣是怎样的喊叫断气，他就确定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27:55-57，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阿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直到这件事发生之后呢，我们才知道约瑟是门徒，隐藏的门徒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站出来，成为了公开的门徒。那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由阿利马太来的约瑟，他要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这位约瑟是一个财主，当然基督的门徒呢大多数都是穷人，虽然对很多人来讲俗世的财富可能会成为信仰路上的拦阻，但是对于拥有财富并且愿意使用这些财富去荣耀神的信徒来讲，这些财富能够使人得益处，他们周济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藉此造就更多的人。马太福音27:58，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以主耶稣门徒的身份见比拉多。马太福音27:59，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在约翰福音19:39-40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和约瑟是一起预备安葬主耶稣的身体。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抹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尼哥底母和约瑟这两个人明显的有相同的背景，现在他们都公开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奇妙的就是在主耶稣死了之后，只有他们触摸过主的身体。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耶稣基督受难的历程，我们就在这里去分享完了。那也都是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即将踏入到去尾声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好地去祈祷，预备耶稣基督在第三日复活的时刻，愿主去引领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能够与主同死同埋葬，更加是同复活。欢迎你将你听过节目之后的感受并且你的体验去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chuanyue@liangyou.net。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